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
当我们不再理解红油妙手，
当红油妙手不再理解世界。
今天这个开场白乍听之下好像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为啥我们要用这个开场白呢？
因为我们这期要聊的呢是智利当代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代表作啊，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啊。话说我们最近聊的短篇小说集真的很多啊，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名字里就隐隐透出肖老师会喜欢的这种气息啊，我感觉。
那雅老师的感受非常准确啊，我自己当时的确也是被这个名字所吸引，然后才买下了这本书。然后读完之后呢，发现的确和我想象中喜欢的那一类主题吧，其实是非常接近。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过，我非常喜欢或者说欣赏就是人类对于那些我们不能了解不能理解的东西的那种飞蛾扑火式的执着。那这本书呢就是非常集中的描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它是来自于智利当代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代表作。然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会有这样一个介绍，叫做本书收录了五则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小说文本模糊了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
所涉及的人物啊，可能乍说之下会觉得令人有一些印象，但是你可能仔细想想也不一定知道这个人真的他完整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毒气战啊，就是二战时候那个毒气战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有黑洞理论的提出者卡尔施瓦西，有得了肺结核之后的啊，这个主要讲他人生这个阶段可能涉及比较多的薛定谔，就是薛定谔的猫的薛定谔，以及啊，现在这个我们去南京西路上，你去看那个德国餐厅啊，有个德国餐厅就叫海森堡，就是它来自于这个天才物理学家海森堡。这一大堆这个科学伟人吧，科学巨匠，你怎么形容他都可以。在小说的这个介绍中有一句话非常有趣啊，他是说他是描述着这些人是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取火的。我记得我们上一期之中啊，肖老师也提到过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的角色，也提到过这么一个人物，当时是在讲之前的那部作品意识上传中里面也讲到过这个普罗米修斯这个词啊，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取火的故事真的是落入了肖老师的审美范式当中啊。
是的，没错，普罗米修斯的典故啊，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了，他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泰坦一族的神明，然后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为人类盗来了火种，然后当时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或者说这个觉醒吧。但是普罗米修斯作为神的一员啊，他为人类盗火其实是不受这个违背了宙斯的命令吧，所以宙斯知道普罗米修斯盗火之后啊，也是非常生气，然后把他带到了高加索山，然后用一条永远睁不开的铁链把他绑在一个悬崖峭壁上面，让他永远不能入睡，同时膝盖永远无法弯曲。而且宙斯还派了一只狮鹫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然后普罗米修斯的身体会自动的恢复，然后那个狮鹫就会不停的去啄食，换句话说他就要堕入这种永远不会停止的苦难当中。那在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普罗米修斯就是一个明显的先觉者、先知者、先锋者或者说革命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包括普罗米修斯这个字面意思我记得哈，应该也是先知的意思。所以我其实一直非常喜欢这样的故事，它虽然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典故，但是放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就是有那些站在人类前沿的，无论是对于这个物理边界去做拓展，还是其他任何的学科的认知边界去做拓展，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当中的盗火者。但是我们也会知道，这些盗火者啊，他们除了本身的伟大之外，他们其实也会背负许多这种名为天才的或者名为先锋的诅咒，这种诅咒会让他们承担巨大的痛苦和磨难。那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然后在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这本集子当中，就会看到作者去描述的都是在科学领域尤其是物理学领域去做先锋突破的这一类先知者们，然后同时他们本身哈也会拥有非常多的苦难，然后就去塑造这样很有张力的这样一个形象。
本书的作者啊，本哈明拉巴图特，他的这个人在互联网上的资料也不多，跟我们上一期聊的格雷格伊根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不过他的照片倒是被印在了这个本书的书封上。在看完这本小说之后，其实我非常想去阅读一下他其他的两本小说集，因为这是他的第三本嘛，但是往前去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搜索到之前的这个记录，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的记录上。那 本哈明·拉巴图特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神秘的，你对于他的接受的采访啊也不是很多，他本身的产量呢也不是很多，我们对于他了解的信息真的是非常少，只知道他可能出生于荷兰，在鹿特丹、海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也就是在欧洲的荷兰的一些城市，以及南美洲阿根廷和秘鲁的一些城市，以及他现居的智利的一些城市所待过，但是关于他的人生经历啊，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啊，或许我曾经猜想他某种程度上也希望或者说也可以是一个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我真的脑海中看完这部小说又加上对他的这些模糊的一些描述会浮现出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
那当然在拉巴图特的这本集子当中，虽然他这个基于真实事件吧，但是其实也加入了非常多他自己虚构的和想象的部分，从而让这本集子当中的几篇小说集虽然围绕在这些科学巨匠身上，但是同时也多了很多那种传奇和史诗的光彩。用纽约时报周刊对这本书的评价可以来说，叫做拉巴图特将哥特式小说的光芒投射到了20世纪的科学上，在五个自由而浮动的小插曲中讲述了知识与破坏、光辉与疯狂的血缘关系。然后这五则故事呢，第一篇叫做普鲁士蓝，它讲述的是弗里兹哈勃这个人。哈勃他本身是第一个从空气中分离出氮的科学家，但是呢这个壮举吧，慢慢的呢也是演变成了二战时期的一种著名的用来杀人的毒气。然后第二篇叫做史瓦西起点，它讲述的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的一个月之后就得到了爱因斯坦方程式的精确解，然后更惊人的是他推导出了一个之前人类从未想象过的存在，也就是黑洞。那我们现在也把黑洞称作为史瓦西起点。第三篇叫做星之星，然后他讲述的是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者，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统治数学界的故事。那同时这个格罗滕迪克他本人啊，也是因为触摸到了某些数理方面的真相吧，那从而晚年也是非常潦倒，直到这个世俗对他根本就无法理解，将他的作品呢全部都视为天书。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也是本集子的第四篇同名小说，他讲述的是创造了量子力学之前的海森堡，然后他同时也被这种天才的诅咒扭曲成了被世人所难以理解的人，然后他在这种巨大的矛盾和纠缠当中，然后慢慢的直到反驳了薛定谔，反驳了爱因斯坦，然后最终呢发布了关于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论重新解释这篇著作，那也是正式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大致讲的是海森堡的故事。那最后一篇呢是一篇后记，叫做夜晚的园丁，这一篇可能是作者比较私人化的一个记述，然后呢他主要讲述的是作者自己的一些观察，那同时呢也是对于前面四篇的一个小小的反思和总结，大致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会和雅老师一起啊，每人挑选一篇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最精彩的故事，然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大致的情节，同时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由此所引申出去想到的一些内容。
那我先分享一下啊，我分享的这一篇呢就是本书的第一篇，用作者的话来说呢也是虚构成分最少的一篇，叫做普鲁士蓝。我自己看完之后回顾啊，会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式去讲述这一篇的故事。第一个方式呢，自然是聚焦于普鲁士蓝的主角，也就是弗里茨哈勃。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个人的这个人生履历，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成就和经历，会发现啊，不愧是虚构成分最少的一篇，几乎和文中的描写是差不太多的。弗里茨哈勃他是第一个从空气中分离出氮的科学家，他也让人类从此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加速了农业的发展，也因此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也被称为从空气中创造出食物的人，那这是他的功劳。那与此同时呢，他也有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内容吧，可以说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哈勃担任了化学兵工厂厂长，他负责研制生产了氯气、芥子气这些臭名昭著的毒气，也被称为毒气战之父啊。他也等于说是在大型的世界战争中第一次吧使用了这个毒气战，也是因他而起。那同时呢，他用氰化物制成的一种气体杀虫剂叫做奇克隆，在德语中也是飓风的意思，本来呢是为了对抗害虫的，但这些气体呢最后阴差阳错啊变成了 毒气室，也就是二战时候毒杀犹太人的毒气室里面的这个主要来源，也因为吧，间接的吧，因为他的原因，很多人死在了这个毒气之下，包括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抗议吧，抗议他使用毒气这件事情而自杀了。可以说他在历史评价上吧，你不论是从小说里看来，还是从真实的历史故事上看来，他其实都是一个有点功过难言说的这么一个人。你可以说因为他很多人得到了生命，或者是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不然的话这个食物危机问题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解决，虽然可能注定会被解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解决。但也有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原因而失去了生命。他自己在小说中的表述啊，他也说他使用毒气战不是为了真的去什么杀很多人，他不是杀人狂魔，他还想尽快结束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可能因为尽快得到战争而获得生命，或者说生命得以延续。但是这个说法呢也遭到过很多人的驳斥吧。总之来说，从一个历史人物的角度上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难评说功过的一个人。那这是这个普鲁士兰主要讲述的一个小说的人物的角度。那同时这个名字普鲁士兰，从他的角度出发，其实是一个蛮长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毒物的发展史吧。简单来说，小说里讲过很多跟普鲁士兰或者说跟毒这个东西相关的人，包括深陷毒物的德军将领戈林，包括也会提到像我们非常了解的这个苹果的 icon 的这个来源图灵，他这个咬了这个毒苹果的故事也在里面有简单的叙述，然后包括说有舍勒比较著名的这个科学家，然后包括哈勃自己的故事也会有一点点提到啊。普鲁士蓝它原本是一种颜料，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军队的制服颜色就是使用普鲁士蓝的这个颜色，然后在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使用这个普鲁士蓝，我猜想也可能是因为普鲁士蓝军服的原因，普鲁士蓝这个名字也被传播的越来越广，然后也被用作了这篇小说的名字。另一条线呢比较简单啊，它可能是通过几个历史上的人物，当然弗里茨哈勃他是最主要的人物了，把毒的这条线，氰化物的源头到它的应用，然后到后面毒气的这一条线给它捋了起来。这大概是我觉得如果你去回过头来去想这个小说，你可能会聚焦于弗里茨哈勃这个角色，你也可能聚焦于毒吧，我打个引号，毒这个元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回顾这一个短篇小说。
那其实雅老师刚才讲了两个角度，一个是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们，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毒这个元素。但是我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不容忽略吧，我觉得其实就是颜色。这篇故事的名字就叫做普鲁士蓝，这本身就是一种颜色。然后他的小说的第一句啊叫做距纽伦堡审判还有几个月时，医生给被告们做了次体检，发现赫尔曼戈林的手脚指甲都被染成了怒红色，怒就是那个愤怒的怒。然后赫尔曼戈林嘛，大家都会知道是第三帝国的那个上将嘛。然后他的小说的一开始啊，其实就会大量的去描写当时这个德国纳粹政府然后失败的时候，然后一大堆这个当中深陷其中的，无论是这个军事政要还是平民百姓吧，然后都通过比如说氰化物或者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毒药来了结自己生命的这样一段纪实。我当时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就会让我想起《帝国的毁灭》这部电影，因为大家如果看过的话也会知道其实它描述的也是这个希特勒生命的最后的时间，然后和这个整个其他的他的心腹干将们，包括他的宠物、啊、包括周围的人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志愿军等等乱七八糟的所有人，然后在那个大厦将倾的环境下，然后纷纷选择自杀，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在故事的一开始其实他就会讲述这些人和毒的故事，然后慢慢的他就会讲到这些毒药啊，其实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是最早的时候他们都会包裹上一个瑰丽的颜色。这些毒药一开始啊，其实都不是作为某种致命的武器或者说某种危险的化学试剂被发明出来的，他们最早的时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颜色的需求。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老是看到那个说法，就是说什么毒蘑菇一般是最绚丽的最五彩斑斓的，然后如果是正常的蘑菇它一般都会比较朴素、啊、在自然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生物进化上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越瑰丽的越华美的颜色往往都意味着一些危险和恐怖。那在这篇故事当中也是他会提到非常非常多的颜色，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倾向所被设计或者说创建出来的，但是后面慢慢的随着化合物和化学的发展吧，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可怖的毒药。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例子，除了讲到这个普鲁士蓝，也就是哈勃所创造这个蛋的，包括后面的这个奇克隆的这种毒气蛋，其实还提到了一种美丽的绿色。文章当中是这么写的，这种翠绿是如此耀眼，如此诱人，还成为了拿破仑的最爱。而这种翠绿其实就是来自于砷这个元素。如果说砷像耐心的刺客，会潜入你身体里最深层的组织，在那蓄力多年，那氰化物就是强盗，它会直接叫你断气。这篇故事它就会讲到不同的这些化合物最早啊，它是如何作为一种颜色去服务人们的，然后当时有人们又是如何去陶醉于，无论是讲到拿破仑，或者讲到图灵，讲到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等等，大家都对于某种颜色或者对于科学的进展吧，可以说是如痴如醉。在那个时刻，人们只是沉浸在一片五彩斑斓的颜料当中，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颜料的背后也许可以提取出多么骇人听闻的可怕的这些事迹。那这篇故事在我阅读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观感，其实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有这种所谓的五彩斑斓的眩晕感，这种眩晕会让我觉得它像是某种致幻剂，你知道吗？就是在阅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作者会有非常非常多关于颜色的描写。请允许我再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讲到哈勃上了战场之后，他这个投放毒气的这个过程当中，作者用到了非常多的颜色。他说，历史上的第一次毒气攻击将驻守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附近的法军杀得片甲不留。那是1915年4月22日一个星期四的早上，士兵们醒来时见一大团绿油油的云从无人区朝他们爬过来，它大概有两人高，浓得有如冬雾，从地平线的一端延展到另一端，长度整整6000米。它所到之处树叶都枯萎了，飞鸟从天上掉落下来，草地被染成了病态的金属色，一股类似菠萝和漂白剂的味道骚扰着士兵们的喉咙，毒气与他们的肺黏膜产生的反应，盐酸生成了。随着那片云雾呕进了沟壕，成百上千人抽搐着倒下，被自己的黏痰堵住了呼吸，他的嘴里冒着黄色的黏液，皮肤因缺氧而泛出了蓝色。你会发现这是一段和死亡极其相关的描写，但是它用到了如此多的颜色，绿油油、金属色、黄色、蓝色、绿色等等。整体呢，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我觉得我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股五彩斑斓的眩晕感，而这种眩晕我知道意味着危险，意味着死亡。
肖老师刚刚描述其实也是我看这个小说时候的感受啊。为什么刚刚简介的时候会把这个弗里斯哈勃这个人物提出来，以及就是会把毒物这个线索提出来，因为读的时候其实有点，我不能说是乱，其实有些眼花缭乱，虽然看到的是文字啊，但仿佛就浮现出了一些斑斓的色彩啊。一会儿你感觉就是这个人他是绿色，一会儿是那个历史人物他又是红色，一会儿吧又出来一个蓝色，感觉就是这种阅读的感受呢，它就是交织在一起啊，让你有些应接不暇。我读之前不是看了这个简介吗，他会说大概讲了哪些科学家什么之类的吗，但我这篇读完的时候我都忘记了他讲的到底是哪个科学家，而且包括他讲弗里茨哈勃这个人的时候，哪怕他是最重要的这个角色了，篇幅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他一会儿叫他弗里茨，一会儿叫他哈勃，我的时候都糊涂了。就我看着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哎，这里是弗里茨，因为我有点忘记一开始弗里茨哈勃这个名字了。他一会儿说弗里茨，一会儿又说哈勃，我当时就在想，这到底是这谁啊？就是两个人吗？我有点看乱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里面这个历史人物啊，仿佛就是在一个这个多彩的这个废墟一般的舞台上，在被轮番登场。就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上场口上来一个戈林，那个下场口下去一个拿破仑，就给人这种感觉。当弗里茨哈勃这个人上来的时候，我当时仿佛就觉得他像是两个人一般丰富，所以当看到一会儿讲他是弗里茨，一会儿讲他是哈勃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乱了。我当时倒回去看了一下，确定了一下，哦，这是同一个人，弗里茨哈勃是同一个人，他只是一会儿写他是弗里茨，一会儿写他是哈勃，哦，我没有搞错，真的是给人这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而当我阅读的时候，最可能点这个标题吧，点普鲁士蓝这个标题的一段，也是令我觉得最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一段，就是他在简述普鲁士蓝这个颜色吧，因为它其实是个误打误撞被发明出来的，或者说被调和出来的一种颜色，不是说有意为之的。那这个不是有意为之是怎么呈现的呢？有一段比较长的这个让我有些迷乱的眼花缭乱的这个描述啊，他写道。18世纪初，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 迪斯巴赫啊，也叫雅各布的瑞士颜料商发明了普鲁士蓝。普鲁士蓝的发明源自于误打误撞，他真正想要产出的是洋红，后者是通过碾碎数以百万计的胭脂虫雌虫获得的。这种小虫会寄生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仙人掌上，是种十分脆弱的生物，需要比蚕更多的照料，因为它们绒毛状的白色身体很容易受到风雨的吹淋和霜冻的摧残，或被鼠、鸟和毛虫吃掉。它们猩红色的血和金银一起，成了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人民那里掠走的最大财富。有了它，西班牙王室就对洋红确立起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垄断。迪斯巴赫希望打破这种垄断，他采用的方法是往他的助手之一年轻的炼金术士约翰·康拉德·迪佩尔所创造的几种动物尸体混合后的蒸馏物上倒甲碱，但如法炮制产出的却不是胭脂虫的怒红色，而是一种无比耀眼的一种蓝，以至于迪斯巴赫都以为他找到了人造青金石，一种天空的颜色，埃及人用来装点他们的那种传说中的神的蓝。它的配方曾被埃及祭司们守护了数个世纪，后被一个希腊小偷盗走。当罗马帝国陷落时，配方便彻底失传了。迪斯巴赫把它的新颜色命名为普鲁士蓝。啊，后面就不说了。但在这相对也不是特别长吧，可能一页不到一点的这个描述里面，就有洋红、青金、蓝色、胭脂红、怒红、金银，就当时看的时候就有一种这种迷乱的眼花缭乱的感觉，同时呢又感觉很多知识涌入了我的脑中，你知道吗？就感觉知识和颜色混杂在一起，这种阅读感受呢，几乎吧，我觉得几乎是在这个短片里面的很多时刻都充斥着的。所以我挑选这个短片来分享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阅读感受是非常的丰富的，层次是很多的。然后同时他也，肖老师也知道啊，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获取知识啊，如果这一篇文章它本身虚构的成分会被刨掉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微信公众号科普文的顶尖之作，就有点这种感觉。这也是我最喜欢并且希望让大家去推荐大家去阅读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哎，虽然可能读完读的有些太混乱了，也没有获取到特别多的知识。
哦，雅各布老师可以算是获取知识爱好者。这个让我想起我前段时间刚看到那个好奇心日报，他们又发了一篇文章啊，说什么我们又回来了，雅老师狂喜。
他们终于又回来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是经历过好几次波折。有一次我去那个展会的时候碰到好奇心日报的人，我就是还恭喜他们，我说恭喜你们回来了，结果过了一个月又没回来。
雅老师刚才正好讲到洋红这个颜色啊，其实还蛮巧的，就是有一个机构啊，潘通，你知道吧？
哦，我知道呀，潘通色嘛，对吧？
哎，对的，没错，他们就是一个这个全球范围内，然后去提供比如说色准、色教，然后色卡，还有一些什么纺织，类似于这种产品和服务的一个蛮权威的机构嘛。然后有一个可能比较出圈的小知识，就是潘通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年度代表色。然后也蛮巧的，就是前几天刚刚发布了2023年的年度代表色，叫做非凡洋红。然后他当时介绍里面就会写到说，洋红色的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胭脂虫体内的天然红色染料。然后潘通他们觉得洋红色代表着安心、信心什么之类的，然后象征着世界有信心恢复到正常的步调。然后如果大家只能从声音不太能感受到这个洋红，或者说这年度流行色是什么个颜色的话呢，草莓熊大家知道吗？就是草莓熊的那个颜色啊，就是那个深深的那种红色啊。所以也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开玩笑说，草莓熊有望成为2023年的超级顶流啊，就草莓熊的那个毛色啊，就是这个非凡洋红，非常准的洋红。
今年发布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颜色叫长春花蓝嘛，然后你知道吗，就那个发布的文章下面就会很多人喷，就是凭什么就是你来定义它是流行的颜色。
我还想再补充一些，就是普鲁士蓝这一篇文章啊，其实在结构上或者说在主线脉络上吧，其实会和这篇集子其他几篇有一个蛮大的不同的。就是刚才我其实很快跟大家把五篇小故事除了最后一篇后记之外啊，其他几篇故事的情节大致的先讲了一下。然后其他几篇比如施瓦西起点，比如心之心，然后比如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它其实都是聚焦在某个单一科学家本人的这个事迹上面的。比如说施瓦西起点，它主要是聚焦在卡尔施瓦西，心之心是聚焦在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呢，是聚焦在海森堡。但是刚才雅老师在讲这个情节的时候，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普鲁士蓝与其说它是聚焦在弗里兹哈伯，其实哈伯的戏份并没有那么浓墨重彩的，它更多的其实是梳理了一个脉络，或者梳理了几条历史，有颜色发展的历史，然后也有这个毒药发展的历史，然后也有在这个历史当中跟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些名人，他们对这个颜色的偏好，他们对毒药的尝试，以及这些新的化学成果吧，对于他们的或者对于整个世界的或好或坏的影响。所以普鲁士蓝这一篇还是整个集当中蛮特殊的，它的文脉啊，可以说是按照时间流动，甚至可以往大了说是按照文明进程的顺序来讲的，而非聚焦在某个特别特别具体的个体身上，这也是这一篇比较独特的地方。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分享它的第二个或者说次一集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它这个主题会让我觉得它跟其他几篇是不太一样的，同时就像作者所说的嘛，它是这个虚构成分最低的，我能感受到啊，虽然有点马后炮啊，因为我是看完之后然后看了一下啊，他说这个虚构程度是最低的，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他是虚构程度是最低的，虽然有点马后炮但是的的确确你能感受到他的气质吧，或者说他用肖老师喜欢的词啊，超越，他的超越特质没有那么重啊，他对于这个科学家或者说里面的这些角色，他所谓的刚刚形容的普罗米修斯取火的这件事情的神性或者说超越性在这篇里面其实不是很重，然后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原因加上他以普鲁士蓝，用他的说法吧，普鲁士蓝是所谓的氰化物的这个原点，发明的一个原点，一个起点，这两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也促成了说在这位作者的五个短篇小说里面，我觉得是有一种多元审美的成分在的，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主题和方向的话至少也是值得被看到的吧。我觉得可能有些人看这个短篇小说集或者你去看一些文学评论的话会比较忽略这一篇，会把他后面几篇包括西京之星，像施瓦西起点，像包括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会把这些当成他一个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能够得奖的，或者说更能够吸引人，或者说更推荐大家去阅读的作品。当然这个说法都没有错啊，这些评论都没有错，但是我会觉得普鲁士蓝这一篇在审美上它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向的，你可以说它是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但是你也可以说它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它是离非虚构更近的这么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这样子类型的作品，这样子审美上的方式也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吧，所以我也会特意选取了这一篇去做推荐。
就是与其说这个哈伯他们这一群人更像普罗米修斯啊，我觉得用希腊神话当中的另一个故事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在普鲁士蓝当中啊，其实更像潘多拉，就是对他有这个因为一些无心的举动吧，然后给世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厄。然后潘多拉本身我记得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拥有一切天赋的女人，然后她把一切都放了出来，唯独把希望留在了盒子底下。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普鲁士蓝这样一个故事吧，其实更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也是科学进程当中的一次魔盒。好呀，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我比较喜欢的，其实就是接着普鲁士蓝的第二篇，叫做施瓦西起点。这个起点这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我们在录制之前还特地去搜了一下，我一开始包括雅老师我们一开始都以为它应该念基点呢，后来搜了一下发现好像正确的读音应该是起点哈。这个如果念错的话也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多多指正。那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啊，史瓦西起点呢，这个故事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想借用这个文章里面写到的爱因斯坦为卡尔·史瓦西这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写的悼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问题，他与之战斗。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这个故事大致就是它的主色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回到这个故事的比较具体的剧情，它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在1915年12月24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他柏林的公寓里喝茶时，收到了从一战战壕里寄来的一个信封。他穿越了一片燃烧的大陆，脏兮兮皱巴巴，沾满了粘土，一个脚已经完全被扯坏了，寄件人的名字也被血迹所覆盖。爱因斯坦戴上手套把它拿了起来，用刀把它划开，里面是一封信，而信中包裹着是一位天才最后的火花，就是来自于卡尔·施瓦西。在爱因斯坦发布了广义相对论一个月之后， 卡尔·施瓦西就已经得到了一个精确解，而且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地球人所能想象的。施瓦西的结论大致是，如果有一颗无自转无电荷呈完美球形的理想化的恒星，然后他套入到了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当中来计算这团质量最后会如何改变空间的形状，最后啊，它会让空间变得扭曲，就好比一颗炮弹把它放到床上的时候床垫就会弯曲。用这个小说当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时间停止了，空间像蛇一样盘着，或者是它可以把空间像纸一样揉皱，像熄灭烛火一样熄灭时间。总而言之，就是以我这个不充分的物理学知识啊，大致就是当这个质量达到了无穷大之后呢，这个空间吧，或者说这一片地方，它就会产生一个黑洞，黑洞会把一切的光和一切的重力全部都吸引进去。然后呢，施瓦西是第一次提出类似于这样一个概念的人，所以呢，也把它叫做施瓦西起点。那于是呢，接下去就会讲到，哎，爱因斯坦自己发布广义相对论才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自己甚至都只能得出一个比较这个接近的解释，但是为什么施瓦西能够得到一个如此惊人的推断，或者说如此精确的结论，就会讲到施瓦西奇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怪人，他对生活的一些基础内容啊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他也不会和女性相处，然后同时呢，他对于自然界的知识吧，如果用雅老师刚才描述的话，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爱好者。那施瓦西呢本人也是一个超级好奇宝宝。故事里面会讲到，年轻的时候他就热衷于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切，他从未失去过对事物感到惊奇的能力。他最夸张的一次经历是曾经观察一次日全食，然后因为他观察得太入迷了，导致日全食把他的角膜烧了一个阴影出来啊，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经历。那之后呢，一战就开启了，然后施瓦西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爱国主义者吧，然后他也加入了这个一战的阵营当中，然后他在一战当中见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生离死别，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崎岖坎坷，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都萦绕在他心头，让他无法抹平，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他所推理出来的，也就是接近施瓦西起点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这个结论其实对当时的所有的科学家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对施瓦西这个创作者或者这个发现者本人也不例外。那自从他意识到了这件奇特的推理存在之后呢，就会发现在战壕中的一切哈，无论他在做什么，周边无论是炮火还是烟弹，他都没有办法专注在生死这件事情上面，他所有的心智都被施瓦西起点这样的一个科学概念所笼罩着，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他在一战的战壕里，在硝烟和惨叫声里，在皱巴巴的沾满泥土的纸上，用字去勾勒出，去推理，去演算那些物理学上的知识。直到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施瓦西这个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这种疾病使他全身溃烂，然后他在医院的时候，即使是如此，他也在去世之前把纸铺在地上，胳膊挂在病床边，脸朝下趴着，然后背上呢满是水泡，满是溃疡，满是留下的结痂。即使是以这样的非常不堪的姿态，但他依然是要坚持着写下了最后的几篇论文。然后他把这些论文呢，就是寄给了爱因斯坦，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然后爱因斯坦读过之后呢，可以说是惊为天人。然后他赶忙拿来笔和纸，要写一封回信说，我一定会把这些去发给学术界的。但是其实当时爱因斯坦不知道，他只是在给一个已经死去之人去做回信。因为当施瓦西把信寄出之后没多久，他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个天才与爱因斯坦的擦肩而过，或者说这个推理出了黑洞这件事情的存在，是如此的波澜壮阔，或者说如此的命运弄人。这篇故事呢，大致就是记载着施瓦西这样的一些神秘的经历。
去看那个这本书的评价，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地写了下来，记了下来吧，就是那个韩松，作家韩松他的评价，他说，这个小说集吧，分不清是纪实还是虚幻，是传记还是想象，是觉醒还是梦幻，经常阅读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跨过了某种真实和虚幻的边境，但回过头来看似乎又找不到这个边境在哪里。在阅读这一整本小说集，我自己啊，个人从真实到虚幻的边境恰恰就是在这个施瓦西起点这个短篇小说里面。然后具体是哪个地方呢，刚刚肖老师讲到了他有一个这个蛮极端的或者说蛮不可思议的事件，对吧，他观察那个太阳， 直到自己的角膜都受伤。然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他和他弟弟去爬山什么的，然后类似于天很冷啊，是雪山啊，都要把他们冻死啦、冻死啦之类的。他弟弟就很担忧，大家就想赶紧就是去活下来嘛，取暖啊、找食物啊什么之类的。一回头发现史瓦西在那边演算什么东西，就还在算，还在求知啊，还在这个渴望知识。当时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觉得这件事情是假的，虽然我没有去求证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假的啊，但是因为我事先已经知道嘛，这本书就是半真实半虚幻，有真实有虚幻。在普鲁士兰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感受，但读到第二篇史瓦西起点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在结合上之后看到这个韩松的评价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阅读这一整本小说集真实和虚幻的边界让我最强的感受的点就是在这篇里面，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史瓦西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么极限。像之前在夜晚的潜水艇里面肖老师分享的那一篇财运记吧，我记得里面讲到那个有一个这个求知之王吧，求知的一个大妈好像是，还是老奶奶啊，他就说什么我找到了一个自己的洞，就一直往下跌也跌不到底，就好像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就大概这么一个描述吧。那我感觉史瓦西好像就是在某种人生很起点的阶段就找到了这个点，然后一直在往下跌，一直在跌下去，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不会忘记，也不会感到疼痛。我自己读到那个史瓦西被风雪冻着但依旧在计算算式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就仿佛就是看到了一个风雪夜归人啊，身上就是满是鹅毛大雪，眉毛胡子都变成白的了，但依旧手头上还捧着一本温热的书在阅读，捧着一支笔一张纸在计算啊，哪怕是这个风雪冻毙也根本不害怕，就有点这种感觉。本来我在读这一整本之前是非常想去求证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但读到最后的时候想来也不是特别重要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了，但是我始终愿意去相信啊，至少小说里这些角色这些真实的人物，不管这些事情是否是真假，但是以他们的心性，以他们这种对于目标的坚持和超越是能够做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反而倒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史瓦西究竟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经历过哪些没经历过哪些，哪些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纪实，又有哪些是作者自己的想象，我在阅读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在意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或者说对这本这个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这个集子的定位来说，我觉得他其实就做了一个诗意化的处理吧，或者诗意化的想象，就是把这些可能是非常严肃的然后精确的数理逻辑层面的这些天才们用一个诗人的形象，或者说用一种更夸张的形象去包裹。什么意思啊？我刚才表达可能稍微有点乱了，我可以解释一下，它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可能大多数伙伴看过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当中其实去演绎程蝶衣这个人物，就会讲到不疯魔不成活，对不对？他人戏不分，包括这个张国荣自己也是，这个扯远一点说，当时张国荣读完了剧本之后，然后他就说我就是程蝶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论是什么领域啊，有可能是比如说戏剧，有可能是文学，有可能是诗歌，有可能是绘画，当然有可能是科学，就是所有的领域当你真正的投身进入之后，而且是沉浸之后沉没之后，把你的一生把你的思绪把你的所有的能量全部都堆叠到这件事情上，用史瓦西的话来说，当把你所有的能量全都汇聚到一点的时候，你的自己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的形态啊，其实是比较接近的，这种形态就是不疯魔不成活，就是每一个这个时候到了极点的天才，他们一定会进入这种人戏不分半佛半魔的这种疯癫的这种甚至是旁人不太能理解的这个状态，换句话说也唯有进入这样的一种领域或者说这种殿堂之中，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成为一个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盗火者，去获得某种无论是艺术层面的还是自然科学层面的真理。我觉得这本书其实 对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可能没有讲到了几篇心之心，还有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当中的这个海森堡和格罗滕迪克，其实都有类似的处理，就是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物理学中的诗人，就有点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史瓦西就是去看日全食，然后看的那个眼睛受伤嘛，然后作者会有意给他做一个带有神性的这种处理。当取掉强迫他敷了几周的膏药时，他发现视野里有个两马克硬币大小的阴影，闭着眼都能看见。医生告诉他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万一他以后瞎了会对他的天文学家生涯造成怎样的冲击。面对这些，他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他牺牲了一只眼睛为的是看到更远，就像奥丁一样。就这里最后就像奥丁一样，就虽然他是一个这个北欧神话中的神明哈，这个和普罗米修斯他们体系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能隐约感觉到其实作者有意的啊，想把这一类科学家做了一个崇高化的甚至是神化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让他们接近某种这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普通人所达不到的状态。他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万神殿知道吧，就是这些凡是推开了这一扇门的人，他们自身内心就会有个起点，然后他们就是进入万神殿的这些人，然后他们会去盗取那个真理，然后反过来反哺这个世间，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史瓦西起点这一篇啊，这个起点这个意象，其实它不仅包括了这个史瓦西所推理和推断出来的这个物理学上的空间上面的黑洞，更重要的其实也代表着这本书一直在描述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真正的大家，这种人中龙凤啊，他们的内心也有这样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他们奋进一生去，他们投入一生去奋战，去滋养，然后去这个奉献的这个很重要的学理和知识，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他们内心的起点。那我刚才说的可能只是第一层啊，就是第一层这个美好的诗意的英雄化的想象，这边我其实还可以再展开说说。我觉得其实还有第二层，就是只对史瓦西这个故事而言，它其实还有第二层，就是对于这个黑洞啊，史瓦西起点这个存在本身，黑洞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概念，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定义它，因为我这个学理上的确不足。但是就我有限的认知来说，它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是不能被我们观测到的，因为它的概念本身就代表着无限大的引力，然后会吸引所有的光，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吸进去。那如果没有光的话，我们自然是无法去观察它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在那里，它是一个天生的不可知的这样一个东西。用这本书里的原话来说，据卡尔说，这种级别的质量的集聚，最可怕的还不是它扰乱了空间或对时间造成怪异的影响，真正可怕的是起点也是一个盲点，从根本上是不可知的。由于光也没法从那里逃脱，我们永远也没法用肉眼看见它，用大脑去理解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在起点上失效了，物理学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非常非常，我不能说吊诡，但是它会让这个张力变得无穷的巨大。我觉得在某一个时刻哈，就是史瓦西对于这样一个惊为天人，他自己推理出来肯定也会觉得怀疑或者想去证明，但是他发起挑战的那个东西恰恰是不能被观察到，或者说甚至是不能被证明的，它只存在着逻辑上的可能性，只存在着方程式当中的最优解，但是你无法用任何的实证的经验主义的东西去这个观察它。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了不起的状态。我甚至让我想起这个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就是对堂吉诃德而言，这个骑士主义高举在他的心中，而他去挑战和奋战的一个对象其实只是一个风车，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敌人也不叫敌人吧，就是你的对象他只存在于你的心中，只存在于你的信念当中，而不在于某个我们作为一个人或者普通人所能真正触及的某个具体的实践的东西。我这么说可能有点这个混乱啊，但是我在很多时刻在阅读的时候，或者我自己读到一些其他的故事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些人类当中的先驱者们，人类当中的先知，就像柏拉图那个洞穴理论当中那些首先出洞的那一批人，比如说史瓦西，比如说海森堡等等啊，他们其实去奋战那个东西都是一个不可知的，他们就像不停的在向外探寻的冒险家，而每一步其实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个再扯远点说，他又和这个克苏鲁的呼唤其实有点像了。克苏鲁呼唤就是洛夫克拉夫特在 篇首其实就写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世上最仁慈的事情莫过于人类无法将自己掌握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我们生活在被黑暗之海所包围的名为无知的孤岛上，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扬帆远航探索未知的领域。假如有朝一日人类能够了解宇宙的真相以及我们在其中的渺小地位，一定会令所有人陷入永劫不复的疯狂之中。当然这是洛夫克拉夫特对于探寻边界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反过来说，那些真正的盗火者们，或者像这个施瓦西一样，他们就是在这个黑暗之海上航行，他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东西，他也可能会触碰到那些让他疯狂的结论，但是他就是要去做。他就像那个向风车冲锋的骑士一样，你不用去管他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幼稚，或者多么的不切实际，多么的螳臂挡车，但是骑士精神在他的心中高举着，对真理的知识的渴望，对于火种的渴望，甚至是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对于人类的尊严就在心中高举着。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第二层吧，第二层失意的处理其实就在这里，甚至于反过来说，这未必真的是某种失意的处理。我相信我刚才说了这些东西，我估计哈，其实很多真正的大科学家，人家未必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他的确就做到了这样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去借用一个文学家的手把它写了出来，或者说以一个更抽象的更具美感的方式来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精巧的，或者说这本集子吧给我带来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触，就是让我感觉到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或者说人类的这些边界拓展的这些充满着好奇心的人们吧，其实一方面就是如此的脆弱，一方面呢同时又高举着理性真实真理的这些大旗，然后在科学也好在哲学也好的边界上无穷的拓展，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动容的事情。在这篇的文本当中其实还提到说，和许多敏感的人一样，随着一战的临近，施瓦西也被一种灾难将至之感所侵袭，而在他的身上这种感觉体现为了一种很特别的恐惧。物理真的可以解释恒星的运动，从而找到宇宙的秩序吗？难道真有一个静止的东西，宇宙其他的部分都是围绕着它而建的吗？还是说这条无穷无尽似把一切都困在其中的运动链就根本没有可以抓住的一环？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多么不安全的境地，连人类的想象力都找不到一处可以下锚的地方了。但是即使如此，就是在想象力都无法下锚的海域依然有人去乘风破浪，哎，这件事情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浪漫的淋漓尽致。好的，刚才其实讲了我对施瓦西这个故事想到的两层处理吧，或者两层这个浪漫化的想象，但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要再展开说的话，其实还有第三层，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地挑选了这一篇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其实我们都是聚焦在施瓦西他的个人性上面，就是他对于这个真理的追索呀，他的一些什么天才的诅咒啊，类似于这些主题。但是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一篇故事当中会让怎么说呢，去讨论的议题的纵深拉长的一个在结尾处的反扣，它依然还是围绕在起点这个概念上面。我刚才讲到，如果说第一层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是来自于这个物理意义上的起点，也就是黑洞，那第二层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自于这些天才们内心的起点，也就是对于真理的追寻，那还有第三层这个起点，其实它就是一个更怎么说呢，更结构化的，或者说更群体性的，用这个故事当中的文本去描述的话，其实就是战争对于人的一种异化和改变。我读一段原文吧，叫做，如果说这样一种怪物，这个怪物指的就是那个起点哈。如果说这样一种怪物也是物质可能所处的状态的话，施瓦西颤抖地问道，那在人类大脑中有没有相应的东西呢？意志的充分集中，数百万人受制于同一个目的，思想被挤压在同一个精神空间里，会不会生成一个类似于起点的东西？他不仅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正在他的祖国发生着。相比任何数学谜题，人类的心灵是个更大的谜。什么叫正在他的祖国发生着？那当然就是来自于战争。同样的，用这本书里的话可以来说，冬季开始之前，他被分配到了东部前线，路上遇到的士兵跟他讲起了可怕的对平民的屠杀、强奸以及大规模的驱逐。一夜之间，被夷平的村庄从地图上消失的毫无战略价值的城市，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不讲军事逻辑的暴行仍在不断发生着，往往都没法知道是哪一方的责任。就是你会 感知到在那个时刻物理学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时间和空间都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而最隐秘的那个或者最深沉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这样一个黑洞，它会吸引所有的东西，它会吞噬所有的光，它会让人无法看到不可知，那个就是人内心，那怎么说呢，永无停止的恶意。如果用这个猎人猎人当中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战争就是这样一种的集中的外化的体现。如果在一个更和平的年代当中的话，他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解答，他也许可以更专注的投身在他想要研究的那个领域，他也许可以给我们的人类文明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在这个战争的年代里面，而这些战争的残酷和暴行又影响到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又影响到了他对于起点的认识。起点究竟在哪里？我们以为起点在几十万、几百万、几亿光年之外的某个宇宙当中是看不见的那个深沉的黑暗，但其实人内心的幽闭它也是无底的，就有点这种感觉。我觉得在最后啊，这个故事的最后它会反扣到人身上，会让这个故事的格局啊，看上去是缩小了，实际上是变大了。从那个时刻开始，其实史瓦西就不再是一个像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奇，就是这个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形象了，他更像是一个关乎人类当中或者从人类当中走出的形象，他最后还是要关注到人类的层面。而即使像史瓦西这样一个天才的大脑，他依然都无法理解人类内心的最幽闭的黑暗啊！我觉得这个反扣其实会让人至少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战争史，然后以及对于这些在战争当中家破人亡然后流离失所的人们会多一些些的感触啊，也会让这个故事就是我刚才说的三重起点，宇宙的起点，然后知识的起点，以及最后是人性的起点，我觉得其实会涵盖更多的这个领域吧。
我看完这整个的就是五篇啊，其实最后一篇就第五篇后记 我没有很认真看，说实话就有点看不下去，有点没什么心思啊。就 前四篇可能看得太入神了。这前四篇看完之后呢，我有两个不能说是感受，有点像比喻吧，就类似于这种。一个是我觉得这四篇啊，它都是非常像我之前有提到过的，就是它像在一个很破落的废墟的一般的这个舞台上面，有很多艺术家，也就是这些科学家，他们自顾自的在进行着某种表演，大家这个轮番登场，就有的时候从上场口上来几个人啊，大家互相也都不挨着，也都没什么交流，仿佛在进行一场这个不怎么吸引人的行为艺术，在兀自表演着，慢慢的就在进行着这种情况下的轮替。但这个废墟一般的舞台呢，它也不会变得更新，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旧，就是这样一直待着，大家就一直慢慢的上来表演啊，给我一种很强烈的这么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吧，就是这四篇看完啊，我觉得他们的人生经历，然后或者说再放大一点，他们所在的这些时代的经历，正如拉拉图特自己讲到的，也就是作者自己讲到的，他说他认为历史的模式呢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线性的，当他们走向灾难时，也会一次又一次的穿越相似的地形。这种废墟上的表演的轮回，让我觉得他们好像像一条这个衔尾蛇，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头和尾巴就是摇起来的那个蛇，贪吃蛇里面这个吃了尾巴你不就是死了吗，对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蛇的头和尾啊衔接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会死去啊，而是诞生了一条新的蛇啊，诞生了一个新的轮回。然后我觉得虽然最后的故事描述的这个时间啊，也就停留在20世纪50-60年代，大概这个时间吧，我也没考证啊，就海森堡的最后嘛，他们整个的叙事的长度可能也就大概在50-60年，应该没有超过100年吧，就主要的这个人物的叙事的长度应该没有超过100年 啊，虽然它叙述的只是一百年，但我觉得这条蛇啊，仿佛已经头吞尾，尾吞头，已经过了很久了。我感觉这一百年已经在这个历史上的几千年中轮回过好多次了，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科学家的角色不停的生存，不停的延续下去。我觉得当代也有很多弗里斯哈伯，也有很多史瓦西，也有很多格罗滕迪克，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有很多海森堡和薛定谔，就有点这种整个读完回过头来的这种轮回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蛮强烈的。
刚才雅老师提到了衔尾蛇啊，这个我觉得类比还是非常妙的。衔尾蛇这个其实扯远一点，我相信可能很多伙伴也会知道，就是凯库勒嘛，他是一个化学家，然后他也是通过这个衔尾蛇的灵感，然后好不容易推导出了苯环，也就是 C6H6 的这个结构式啊，这也是一个物理或者说化学史科学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轶事吧。那正好跟这本书的这个主题还挺接近的。那如果回归到文本的话，我觉得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当我这个眼倦啊，这个深思的时候啊，然后我其实会很难避免去想到另一本，然后主题和它非常接近的著名的作品，就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当然，《人类群星闪耀时》相比，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它覆盖的领域会更广阔一些啊，就不只是科学家，然后可能还会有比如说政治啊、军事啊、一些历史啊，类似于这些内容。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当中，其实写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叫做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他。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但是反过来说，就是无论历史这张大手啊，他谱写了怎样的戏剧，他谱写了怎样的诗篇，那最后真正要实践的，最后真正要演出的，必然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那些闪耀着光彩的人类群像。刚才其实也讲到这些先驱者们，然后他们可能无论在任何领域吧，凡是进入这种状态的，他们或者投身于此的，他们一定会进入这种疯魔的状态。其实你会感觉到人类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种群，就在这本书当中，或者我们知道那些故事当中，你会知道有无数的天才，因为比如说世俗的不理解，因为一些家庭的琐事，因为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因为疾病，因为生老病死，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打断他们求索的步伐。人类真的太渺小了，人类这个族群，我说句难听点，又太鸡糟了。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族群，你会发现演绎出了这个历史上，或者说把这个历史这位诗人和戏剧家的剧本就贯彻到了极致。我觉得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坚持，就像那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一代人会推一代人的巨石，哪怕这块石头会跌堕，哪怕这块石头会粉碎，但是我们就会往上推。而往上推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的尊严，就人类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不畏真相。当我们叩开真理之门的时候，哪怕其中的任何一束小小的光线都会刺瞎我们的双目，让我们觉得眩晕，甚至让我们觉得就像接近那燃烧的太阳的蜡做的翅膀一样。但是每个人愿意的话，或者每一个人类每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做西西弗斯，都在做伊卡洛斯，我们都会去接近。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每一个人都想成为那个盗火者。这恰恰就反映了人类这个弱小的、渺小的、脆弱的种族那种无法被击败的尊严。我觉得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读这个类似的故事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感触。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本书的名字合在一块来看，就是当我们不再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刻，恰恰是人类群星闪耀之时。
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理解世界就理解到这里。
好的，红油妙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